就说的临终那一念就行了，真是便宜啊。这便宜就是太容易得的了，就不珍惜。所以因此呢，我们每天晚上念佛的时候，希望大家念呢，啊，好好念啊，你大声念，念念念，你这个九十天当中，你一天都不要间断，你试试看，你总有不同的，总有不同的感觉。你不要怕伤气，不会伤你气，我跟你讲，绝对不会伤气。你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你要坐直，啊，身体要坐直，正直，不弯，也不歪。然后你肌肉要放松，重心摆在下面，大声念，这个内脏里边的五腑六中都在震动啊。外边阿弥陀佛放光照你，你有什么毛病照？什么毛病不能好啊？什么气能够伤啊？没有伤气呀，补气呀，阿弥陀佛的大补丸呐，补气呀，好好念呐，绝对没问题的呀。这个五戒，受五戒，或者受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呀，我也常给人家受。受八关斋戒呀，师尊在世的时候，也是在家的弟子们提出来给师尊说，我们在家的人呢，要想过过出家的生活没有办法，要出家也没有办法。师尊慈悲，能够让我们过过出家的生活，短时间我们到常住里再住又不行，怎么办？师尊说受八关斋戒好了，一天一夜的受八关斋戒。那么在家菩萨也是六斋日要受八关斋戒的。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呀，是出世间的戒，是诸佛的父母，也叫做进住戒，靠近阿罗汉住，要出三界了，阿罗汉出三界是圣人嘛，你靠近出阿罗汉了，进住戒，也叫长养，长养一切的善根，这八关斋戒。所以咱们有阎浮提王啊，他这个他的金银财宝一切都很自在，供养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这友情啊，这种光随便你们所有的啊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你来，你到我这儿来，我都是无遮大会，无遮不死，你都供养好，都供养。但是他的功德呀，还不计受八关斋戒十六分之一的功德。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功德多大呀，真大。我有时候看见这个受戒的功德，看的时候，哦，好欢喜，就很恐怖啊。为什么？你这个世界的功德是那么大，破戒的功德也那么大。不过那是往下边走，这个是往上边走。天底下没有白的啊，你有那么多的好处啊，你要一点坏处也不得到，那还行啊。因此你持戒有功德，你破戒也有罪过，罪过大得不得了，罪过比那没持戒的罪过大。为什么？你当初占了便宜啊，就是有大利必有大害在后边跟走，你光想占便宜不负责任成吗？不可以的了。八关斋戒呀，那么你就是前面这个五戒，那个有一个那个变成正因也断掉了，正因断掉了。所以我传戒的八关斋道上，我告诉他，一共是九条，叫前那个是八条啊。这八关斋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始人天涅槃正路，一切的恶道门关起来，关闭了，你想走也走不过去了，因为是没有了。啊，那绝缘了。这个八关斋戒呀，千万不能不清净。过去他们短期出家呀，短期出家先问遮难呢，好，带着八关斋戒破戒，糟糕了。尤其在家里这个男女戒呀，更要小心，更要小心呢。你带着戒破戒，戒体在你的身上，你带着戒破戒就可麻烦了，那是边罪呀，糟糕了，那就不能断道，短期出家不行了。不行了也好，就难过呀，哭啊，哭也没用了，那何必当初了，现在后悔了，没办法，我说他怎么办，我说忏悔吧，忏悔现在好像好了，这和你生正是受这个其他的戒犯戒一样的呀，这是出家，这是出世间戒呀。八关斋戒啊，这个我们出家人有时候也受八关斋戒，有时候也受叫做加行戒，利用这个时间呢，短期的加工用道在这里面。那世尊呢，有无量的方便呢，给我们开了很多的方便的门，让你去好好用功办道，很快速的成就佛道。 就是这样的。那就后来世尊到晚年才说这个啊，观无量寿经啊，然后再说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就是那就是就是希望啊，世尊希望这个就像父母希望子女一样的，父母希望这个子女一样，一生下来一长大了以后就大学毕业了，也不要什么读书了，那么辛苦，这个道理、啊、一样。所以到极乐世界一去，好，好了，就是阿比巴子，就不退转了，就等着成佛了，在那里头。所以这世尊开这个法门呢，不容易相信，等觉菩萨都不能相信呢，何况我们一般人呢？所以难怪呀、啊，一般人不容易相信。我们读《阿弥陀经》知道，十方诸佛都赞叹世尊说此在我诸恶世行此难事，说此难信之法，难信，不相信。所以我们能相信了、啊、我们的福报超过阿罗汉，我们的福报、啊、超过了阿罗汉了、啊。阿罗汉还闻不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名字呢，他不是佛不慈悲对他不说，他不是，他不相信呐、啊，佛不敢说，说出来后他会怀疑糟糕了，怀疑大乘佛法有罪过了，啊，将来跟大乘佛法就有障碍了，所以佛不说，对这种根基不成熟的不说。所以我们能够闻到就相信阿弥陀佛，还天天念佛，这应该欢喜啊，真是应该欢喜啊。有点小点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想在这种状况下一比较，这算的什么东西，这跟净土法门比，阿弥陀佛太好了啊，这净土法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了。说是八戒在修行诸戒，八戒还有十戒，就是沙弥戒啊，这八关斋戒是九戒嘛，沙弥戒十戒，就是不着持金银啊，金银财宝的那个戒，不造忤逆，还有具足戒啊，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我们出家的啊，出家的，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菩萨戒，菩萨戒里头有分呐、啊，梵网经的十种四十八情戒。也有那优婆塞戒定的六众二十八清戒，不管你受的哪一种戒，你都要啊具足众戒，不犯违，每一个戒很圆满的。所以偶遇大师讲，受戒易，守戒难，莫讲大事等闲看呐、啊。福囊渡海需勤护，一念差池全体参。受戒容易，吃这个戒就比较难了。一念差池。有一念头一动完了，念头就动就完了。世尊说在末法的时候啊，常常受戒呀，吃戒吃了几十年戒，最后破了，就是一念嘛，一念就破掉了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一念还没有把握以前呢，就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我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清净的，因此呢就不会有那一念。你有那个境就有那个念嘛，我没那个境当然没有那个念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呀、啊，要能够不要这个时候不能颠倒，不能迷糊的，这个一迷糊就完了哇、啊！一念差池，全体参了，你全部的戒法整个完了，一下下去了。不造忤逆，不要造忤逆罪，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除佛身血破和合僧，这是忤逆罪，逆罪，父母这个是。对我们是有恩的，是恩天啊，佛是敬天，阿罗汉也是敬天，破和合僧啊，这个和合僧是主持正法，破和合僧就是挑众生的眼目，众生的法眼整个都挑瞎了，正法不住世了，好了，这个众生没办法离开三界了啊，你这生死的轮回没完了啊。所以这个无罪啊，无逆不能造，忤逆不能造。在无量寿经里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仰要是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其正觉。他下边还有个但书呢，未除忤逆，诽谤正法，有这么一句话。但是这里边没有了，舍母地都能去，所以这观经语啊最惊人呐、啊。这个话实在是舍母地都能往生啊，这在一般的一般大乘经典里没有的，没有这样的。这是靠什么？靠阿弥陀佛的力量，不是靠众生本身的力量啊，不是啊。 没有动，没有许多的过患，无动过患，不但不造无逆，还不要有众多的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用这个善根呐，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这个我们要有善根，就是我们要有本钱，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才行。当然了，那后边是那个下品下生，他没有本钱，没有本钱，他过去有本钱的，过去没有本钱，他不会闻到这个法门的了，他不会临终说心里还是头脑很清楚的了，会昏迷的了，他还有本钱呢，有本钱的过去的本钱的今生迷了，造恶业，十恶果逆通造完了，啊，说好呢，他的善根还没有坏。
临时遇见善知识，告诉你赶快念佛，十念啊，令生不绝，十念具足，地狱猛火，化金化的金莲花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他过去啊，过去有这个善根，因此我们今生要多培养一些善根啊。那六波罗蜜当中，前面那个统统是福德善根，般若波罗蜜是智慧的善根。那前面那个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就多修啊。
这修的呢，我自己的本钱够了，到临终的时候，我告诉他回向啊，要不然我搞什么回向啊？没有了，靠过去的，过去是靠不住的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啊。因此呢，今生要做准备一点，准备点资粮，回向往生，回向愿求生于极乐，回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这个时候啊，临命终时，念要终了。 阿弥陀佛，玉珠圣，玉珠必求，眷属围绕，放金色光，直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啊，菩萨没有来，这次你看没有观世音菩萨大士这次没有来，为什么？这中品的中产品呢、啊，全是声闻声闻成的根器，他就是喜欢出家的。 所以这次呢，佛就跟主比丘，那很多菩萨他也现比丘相，因为你喜欢比丘啊，我就现比丘相，啊，没有见菩萨，在这里没有见到菩萨啊。眷属围绕放金色光，啊，阿弥陀佛啊，许多的大阿罗汉们，像比丘相们，这些大菩萨们都眷属啊，一些的围绕了呢。 啊，这里这个说的这个眷属啊，就没特别特别提出了天呐、啊、什么的七宝弓箭更没有了啊。这个那个化佛也没有了，这是阿弥陀佛号住比丘啊眷属来围绕放金色的光啊，放金色的光，直其人所到了这个修行人这个地方，没有赞叹这个人，没有赞叹，怎么说的呢？就是演说苦空无常无我。
苦啊，佛子啊，世间甚真苦啊！你还不知道吗？啊，生老病死苦啊，无因子甚苦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呀！你多苦啊！这佛菩萨就在说苦，在说空，一切都是空的呀，缘生性空啊，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呀。无常刹那不住，叫无常啊，无我不能做主宰的，不能做主宰的。 所以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就是阿罗汉的修的这个小乘的观法的根本观法就是这四个苦集灭道，先从这个苦地来观就这四个苦空无常无我观成证阿罗汉，赞叹出家，因为他是那种根性啊，啊喜欢出家的根性啊，世尊就赞叹出家了。这个赞叹出家不容易的，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王子啊出家了，一个王子。 啊，很年轻的一个王子啊，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啊，他自己啊，在那个这个树底打坐呀，就在那笑啊，欢喜的不得了，简直在那笑啊。世尊走过来问，他说：“比丘，你在这笑什么东西啊？”这个王子刚起来就礼佛，他说：“世尊呐、啊，我过去在密出家以前呢，当王子实在是不自由，不自在呀、啊。啊，一天这国家的大事，啊，一些侍从人员在围绕我，看着我，一点也不自由啊。” 啊，又怕敌人来侵害我的国土。
又怕有天灾人祸，又怕有老百姓造反。现在我没有一天过得好日子的呀。现在我出家了，我啥也没有了，我真是自由自在呀，太快乐了。他就给师尊讲，师尊说，师尊笑笑，如是如是，出家就是这样子的啊，一切的真是。所以这个谭虚大师他就告诉人家，学佛很简单，六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那个出家就自在的，没有钱没有挂的呀，啊，就自在的。赞叹这个出家。这个清朝那时候有个小皇帝，我在看历史啊，历代每一个朝代啊，他开国皇帝啊，那都是啊非常能干，打天下呀。到了最后那个皇帝啊，都是年纪小小就登基，也没有福报，身体又不好，没很快他那朝代也亡掉了。这个什么原因呢？我在想啊，福祥太多了，头一个皇帝都是能吃苦的呀，打天下马上打天下呀，吃尽了苦头啊，东征西讨的啊，这样子把天下打下来了。天下打下来以后呢，他的儿子就当皇帝了，他的孙子以下的继续往上当了，再没有吃苦的事情了。因此呢，就锻炼不出了那种强健的体魄，没有办法和咱们国家的大业，没有办法。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在历史上看呢，有两个现象。清朝的皇帝都很能干，清朝多令祖，在历史上看，这个清朝的皇帝啊，我看他们。他的皇帝啊，每年到秋天的时候他打猎，要所有这些王子啊，这个太子们什么这些东西啊，各宫的王子出来他们打猎，到那个到哪就到那个承德那个地方啊，承德就是那个直隶省河北省个直那个承德县那个地方，热河那个附近啊，那就有一个大的他那个皇宫御用的猎场，养了很多的那些个野兽，你要去打，打好了以后啊，大家拿了你的猎物来请功，这样子。因为他一方面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啊，这些王子啊，不要这养尊处优的呀，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时候给你国家大任放在你肩上，你怎么能行呢？啊，他用这个办法，这个，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都是很好的。清朝的皇帝在历史上史家来说呀，清朝是最中等那个，这就是那下等的皇帝呀，也是跟一般朝代那个中等的皇帝差不多。清朝就是他这些太子们的教育比较好。这个嘉庆皇帝呀，是乾隆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呀，在清朝里他福报最大的一个皇帝了，号称十全老人吧，他福报最大的。康熙皇帝当了60年皇帝，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发愿了，我当皇帝我绝对不要超过我的祖父，他的父亲是雍正皇帝吧，啊，雍正皇帝当了9年就死掉了，就给人杀死了，所以他很快就继位，他说我不要超过60年，他果然的到60年他好好的，他把这个皇位啊交给他的儿子，交给嘉庆。他自己做太上皇，啊，在嘉庆皇帝是有个名啊，实际上是和珅在那跟那个乾隆在管事啊。在嘉庆呢读书的时候就不太用功读书，有一天呢，这个老师要在读书，他没背下来，老师说你在那孔子那像前面跪在那。他也得跪啊，这个虽然你是皇太子，但是你老师的话得听啊，不听也不行。然后他是皇上是这样交代的，他就跪在那里。跪在那时候啊，正好这个时候乾隆皇帝下殿了，下朝了，回到后宫说看看太子用功行怎么样。一看他到那学堂一看，太子在那个孔子那个位置那个位在那跪着了，他这心里很痛啊。我这皇太子这罚跪了呢，啊，起来不要跪了，读书也当皇帝，不读书也当皇帝。这个嘉庆皇帝一听这个老爸皇上老爸这样一说，当然理直气壮站起来了。这个老师很厉害，老师在屋子里讲话了，他说陛下得天下的也是皇帝，失天下也是皇帝。哎呦，这乾隆真对哦，哎啊，那回家跪在那，刚嘉庆啊跪在那里。皇上不读书不行啊， 你不读书那怎么行呢？这些大臣就把你卖掉了哈。所以皇上的他的本领就在你大臣说我真的哪是对的，你只要那个才行。就像我们那个军中啊，这个指挥官一样的，那个参谋有几十个要开会了，大家提出许许多多不同意见，最后要你指挥官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大家听你的了。打败你要负责任，很简单呐、啊，你有本领你就打胜仗，没本领打败你就撤职查办，你就坐牢，你就杀头。说皇帝也是这样子的，皇帝很简单呐、啊，大臣大家那些文武百官都给你预备好好的，但是最后要你做决定的时候，就看你的本领了。没有本领，那你这个金銮殿就坐不稳的嘛。所以那个说到这里，我就看到他们过去，我记得那个阿拉那个沙乌地那边呢，有一个小国家，产油国家，他那些那个人呢，每个人都有钱，国民不读书。不读书啊，因此他国家的那个政务官呢、啊，还是驻联合国的代表，都是雇的外国人，都花钱雇，因为他们国家没读书，没有人才吧？你看那怎么办呢？就雇外国人，就雇外国人，你可以花钱雇他呀，跟你做事，但是他的心是不是真像你？这个哪里能知道呢？所以这个不是个办法。后来呀，他们的国家发现了这个不行，课税。你到了读书年龄，你不读书，我就抽你的税，税抽得很重啊。虽然你是个富翁啊，很快就把你抽穷了哈，也没有办法逼着读书，啊，这个是他国家发现的，光有钱办不了事情啊，那还是要有学问才行啊，没有钱不行的。修行人，你要有本钱的、啊，本钱就是我们要有修行的功德、福智两种资粮，前面那五个那是福德资粮，后边那个般若波罗蜜。智慧的资粮，这两个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都不行啊！啊，你说哪一个少一点可以？你说完全没有，那根本不行了。那智慧资粮更重要了，没有智慧资粮不得理心呢、啊。因此，读诵大乘经典是不可不读的呀，不可不读的呀。这个时候佛呀，是赞叹呐，这个出家呀，得离众苦啊，出家以后离开了众苦。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行者一看，哇，这下对了，抓到养处了啊！心里大欢喜啊，非常非常的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惭愧合掌为佛作礼。自己看见自己身上莲花台上去了，就给佛顶礼了，惭愧合掌给佛作礼。这个惭愧啊，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两个双体跪。你看我们受戒是惭愧，就是这样子吧。还有个福跪，福跪就是说呀，不是我们中国这个跪法。外国的，就是在佛在说他们的外跪啊，外国人跪着，这左腿不跪，右腿跪着，那就跪一条腿的，叫伏跪。我们在这长跪，他这长跪合掌，为佛作礼，为举头请，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作礼了，还没再抬头呢，往生极乐世界了。你看这个好快呀，啊！所以可见呢，你功夫到了以后，这见着佛了，为举头请，往生极乐世界，这还是中品上升的呢，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功夫到了以后啊，实实在在就得大安乐，得大自在了。莲花寻开，莲花呀，很快开了，寻开。当花浮时，当这个莲花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这个行者在花里边呢，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是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这是阿罗汉的那个八解脱，就是九次的定啊，啊，就是正灭尽定那个。他这花开的时候，听了许多的声音啊，你看那前面那个上品上师，那个上品众生的、啊，闻到声音都是纯眼大乘妙法，他这个闻到众生，大家都是说四谛，赞叹四谛。可见的是你内心有什么境界就有什么呢，完全是内心的变现的。这四谛苦集灭道四谛呀，啊，知苦断集啊，正灭修道，这个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当时一听了这个赞叹四谛这个法门呐、啊，四谛的四圣谛呀，一听到就证阿罗汉了，这也是佛力加倍呀。啊，业障消了，马上证阿罗汉。三啊，阿罗汉呢，这是四果啊， 声闻成的四果，像阿罗汉呢叫无学位，阿罗汉以下都叫有学。我们说二乘有学即无学，二乘圣者们有学和无学，无学是阿罗汉啊，无学是阿罗汉和必知佛，这就是无学。有学就是那个啊，出果、出果相、二果、二果相、三果、三果相，这个都是叫做有学位的啊。必知佛就是在没成必知佛以前，这都是有学位的，这叫等证了阿罗汉了啊，证了无生法忍了，证无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知佛他也是证了啊，证了阿罗汉了。阿罗汉呢，那必知佛也叫阿罗汉呢，叫圆觉阿罗汉呢。阿罗汉叫阿罗汉的阿罗汉呢，他们证的都是断了见思烦恼嘛，啊，断了见思烦恼，出三界，啊，了分断生死。这个出果呢叫须陀洹，啊，就是欲流，欲圣人之流，他只断了啊三界的见惑，八十见惑，一下断掉了出果，断见惑如破石，断见惑快呀，一下就断掉了。把三界的见合一下断掉了。那么四合就比较难了，四合要一点一点断了啊，四合有八十一品。那么二果呢，断了啊欲界的欲界的前六品，还有这个欲界的三品，还要再来一次，叫一来啊，叫斯陀含一来。三果就不来了，欲界的整个的爱烦恼断完了，他就不来了。不来到哪里去了呢？就到了那个四禅的五不还天那里去，去修去了，修三果相。往哪相呢？回向阿罗汉修，这里修了，再把其余的那些爱烦恼、三界爱烦恼修完，那这时候啊，那就得六神通了，那么叫三明六通呢。啊，三明就是虚明明、天眼明、漏尽明，这三明，这三明一定要漏尽明才能成为三明，就是凡见思烦恼没有断，不能叫做明，你没有智慧，见思烦恼断了就叫明了。六通，那六种神通，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啊、虚明通、漏尽通，就是这六通啊，六通。还有三明，这个三个的过去啊，过去的、未来的，天眼明、虚明明，就是因为漏尽明升起来的，这叫三明，也叫三达智啊。六通具八解脱，这个八种解脱呀，也过去叫做八倍舍啊。八倍舍就是修这个九次第定的，修九次第定。来把它念一下啊，头两个是修不净观的，内有色相，外观色，内有色相，观内，这些内观的时候还有色相，然后观外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无色相，外观色，那边把这个色相观空了，然后再观外色，得到解脱。这两个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的。第三个戒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解脱，这就是白骨观，修白骨观，看见自己是白骨，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白骨，就看见白骨。下边这个四空定啊，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这是四空定。那么合起这三个呢，这个前面那三个呀是八啊，这是一共是八定，这四禅八定。那么最后一个第八个灭受想解脱与灭尽定，把这个受想这两个心所完全灭掉了，这个时候就是灭尽定出三界，出三界啊，这个断了这个分断的生死，破见思烦恼，都叫做九次第定，就是八戒八解脱。八解脱呀，在因讲叫做八倍舍，在果上叫八解脱。新译的呢，啊，玄奘大师译的叫做八解脱，从前译的叫八倍舍。是名中品上升者， 这是中品上升的啊，中品上升。讲这个发出家呀，在维摩经上讲发菩提心是出家啊，我们发出家就是身出家，心也要出家，有身出家心内出家，有心出家身内出家，有身心都出家了。有的除了啊这个家庭的家啊，有的出眷属的家，有的出的是三界的家，真正出了三界的家那才是真正出家了呢啊，真正出家了。这个出家的好处啊，嗯，大家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那个这个什么，看看这个慧性老法师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讲录，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好。他老人家是旁征博引啊，你在这里头啊可以在这部经以外得到很多的东西。道元老法师讲那个呢，他就是这样平铺直叙的，也很好，这样先看那个，看完那个再看这个，所以这个就旁征博引了啊。所以这两个我都看过，道元老法师讲的时候我听过他讲，这个慧行老法师讲的就比较多，他旁边引的比较多，多看一点呢。大家不要做是非，说哪个讲的好哪个讲的不好，不要这样子啊，多好啊，多好。你不起一个分别的心来分别是非高下呀，我们就虚心就容易进步，就受益，一比较一分别就不好了，不好，不要这样分别啊。我们只管学习，不只管学习，然后慢慢慢慢的呀，久久我们自己能有心得了，感觉自己我的有看法跟这个慧性老法师也不一样，跟道元老法师不一样，那不要紧，你去找，你再找其他的经典，找其他的注解，看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找到了，他就进一大步，就进一大步啊。我们这个学佛呀，这个文字啊，是一个必要的工具，没有这个文字啊，这个工具啊是不成功的。你像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没说我们做工啊，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工具箱你不带那怎么也不行，你不带个螺丝起子，你搞手指甲能把那个螺丝起开，那才怪事情了，那怎么也起不开呀、啊！啊，所以因此呢，这工具是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尤其我们现在呀、啊，电话方便，大家不要写信了，不要写什么事情，好，一打电话就好了。有时候写个传真也传不清，还用电话再联络一下子，因此这文字啊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要想读佛经啊，还是要把这文字啊稍稍下一点功夫，下一点功夫。但是我们也不要搞太多，太多了以后也会出毛病。这个明朝的有一位高僧啊，有一位高僧，高僧传里讲，他的那个文字非常好啊，文字般若，又能够有实修实证的。这个朱洪武当初当个沙弥嘛，因此他对出家的印象都不错，他当了皇帝就请这位高僧来吃饭，请了高僧吃饭呢，这个皇帝亲自用一个杯啊，用一个杯呀、啊、那是宝座的杯呀、啊，给这位老和尚啊倒这个饮料，当然不是酒了，倒喝的东西啊。喝了以后啊，这个当然很感激了，感恩了，回去了以后嘛，自己文字很好嘛，上个表来谢恩吧，哎，也写出毛病来了。他那里有一句话，一盏琼浆来漱玉，九重恩德自上方。这一盏呢、啊、一盏杯，这一盏杯里边的琼浆玉液呀、啊，啊，来的殊玉，这个殊玉就是殊胜的啊地方，外国进贡来的呀、啊。你在我们一般的国家里边呢，在我们国土中没有的呀、啊，在其他的国家外国进贡的来的呀、啊。九重恩德之上方，这个恩德高的九重天那么高，这个恩德从上方来的，皇帝那来的。这皇帝这本来也很好啊，皇帝一看书写个书，一个逮一个猪，他说逮猪骂我吗？ 这个朱洪武起来起了疑心了，人家骂我们说我是歹猪啊，啊，推着撒尿，就把他抓来杀了。杀了我在想，哎呀，也不是啊。那个老和尚临死的时候啊，他说了，他说我跟皇上有过去有个姻缘，现在我要还债了吧。所以可见的，当然这也是过去的姻缘了。假如没这个文字，也没有这个助缘，这个。他那个种子也不起现行，就这个出了个毛病。这个在帝制时代呀，有时候这文字常常出了文字狱呢。清朝那个时候啊，彝族入主中国，他特别小心这个文人，在这里头用文字在找麻烦。就有一个念书的人呢，啊，他在念在外边读书吧，风一下把这风把书就翻过来，风就吹过来了，他再翻过来，他再吹过来，他说。清风不识字，何必烂翻书。好了，这句话呀、啊，这个别人听到了，马上就告诉地方上说他是啊，他是毁谤的，毁谤当上金上的毁谤王。他说清风不识字，何必烂翻书，在那个清，这只是清是大清皇帝来说的。皇帝说那不可以，把他杀起来，杀头。清朝的文字狱最厉害了，文字狱。这个在。朱洪武，洪武就是那个明太祖也有文字狱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文字狱啊要小心呐、啊。我们过去都没这戒严灭绝以前，有很多这个文章也出了毛病啊。所以、啊、那古来讲啊，这个文字啊文字是一个祸福书，你写好的文字就会得到福报，写不好了出了问题就招祸了啊，招祸了。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啊，文字是要学文字求般若，但是呢，不能够啊搞那些和我们这个般若的不太相关的事情啊，让它搞出来麻烦，啊，惹来麻烦那可不得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向下文昌福利来日，念佛回向。看经本第26面。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五行，上一个讲次我们研究到这个中品上升，中品上升啊，这里边讲到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即八解脱，是名中品上升者。在这里啊，我们把这个阿罗汉他的在修道的过程当中的断证啊，向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首先我们知道的阿罗汉呢有六种阿罗汉，有六种。第一种是退法阿罗汉，第二种是施法阿罗汉，第三种是护法阿罗汉，第四种是安住法阿罗汉，第五是堪达法阿罗汉，第六是不动法阿罗汉。前面这五种呢都是啊实解脱，叫什么实解脱，他要入定才能解脱啊，不入定还不行。头一个退法阿罗汉呢，这个阿罗汉断了见识烦恼以后，他有时候会退，遇到重大的疾病，遇到重大的疲劳逆缘，他会退。头一个是退法阿罗汉。第二个是施法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比较的功力要稍微深一点，他常常想着我这个断了见识烦恼就不容易啊，这个东西遇到恶缘遇到逆境就退掉了，我这怎么办呢，报应没有尽，干脆想自杀。阿罗汉有时想自杀，有的是求别人杀他呢，他也这样子，这个常常想舍报，这种阿罗汉叫做施法阿罗汉。第三种呢叫护法阿罗汉，他自己的功力更进一步了，能够保护他自己这种道力的成就啊，叫护法阿罗汉，能够不至于再退堕了。第四种是安住法阿罗汉，他也能够不退，但是他也不太勇猛精进啊，安住这个阿罗汉的位置上。第五种的堪达法，他这个第五种的阿罗汉呢，堪达，他有堪忍的能力啊， 看能力能胜任一切的呀，世间上的事情也好啊，任逆缘呐、恶缘逆境他都能突破啊。那么他不会呀，再不会退摇退转的，这是堪当法阿罗汉，他能够到达这个不动法。不动法阿罗汉就是任何的逆缘都不会退的，他叫做不时解脱。不时解脱就随时他可以解脱，这种阿罗汉。他有的大阿罗汉呢，他就是像这种阿罗汉呢，他可以，他说我要走了，容身空中做十八遍，自己用三灭真火把自己的身体烧掉走了，那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有这种这六种阿罗汉当中啊，前面那五种呢都是一种失解脱，要入定，要入定，就是那功力还不够纯熟。最后一种不动法那是没问题了啊，他可以随时地解脱自在了。这个阿罗汉呢，在这个天台中判教的时候啊，判成这个从阿罗汉一开始修到正阿罗汉，一个到有八个位次，八个位次。第一个是五庭心观，第二个是四念处的别相念，第三个是总相念，这是三贤位的。啊，小乘的三贤位，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四加行，这个三贤位是外凡，内四加行呢是南顶忍是第一，这个是内凡，这个内凡呢，那么就是修四加行，四加行然后正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一共是有八个位置。当然下面呢，在藏教里的话，还有个辟支佛。还有个菩萨，还有个佛地啊，还有位次，一共啊，这藏教有十一个位次。那我们讲这个四果阿罗汉呢，他所断的，就是见思二合，见思二合，就是见解上的烦恼，思想上的烦恼。见解上烦恼有多少呢？有八十八识，就是三界。在苦集灭道四圣地当中所升起来的烦恼，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32种。我们通常讲见思烦恼，大家一般都是说呀，啊，身边邪见界这五个，不是的，见烦恼不完全这五个，还有那个贪嗔痴慢呢，还有啊，啊，不过他这五个比较重，啊，这是见烦恼。见烦恼呢，他欲界有32个。预计怎么32个？第一个苦地，苦地灭道四圣地嘛，苦地下面有10个啊，身边邪见界、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它都有啊，这是10个实这个。然后呢，极呢灭这两个地下边呢，各去三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身见边见去了啊，另外把那个界体见去了，就去三个。为什么把身见边见去了？这个极呀，极是刀杆意啊，就是烦恼。这个灭呢，就是灭地呀，就是正到那个涅槃叫灭地。这两个地当中呢，要把身见边见和那个戒取见去掉。身见边见，你们属于苦地的，在苦地当中起烦恼的，在极地里头，在道地里头，它不起作用的。所以因此把这两个去掉，那个戒取见呢，是在修道的时候他会非因即因，像外道就是搞那个，他是搞猪戒啊狗戒啊，那个那就叫啊那戒取见。那这个极灭二地把那个三个又去掉了，那三个去掉了以后变成每一地下边有七十，那就是274加前面那个32啊，那么就二十四，最后一个道地呢，把身见边见也去掉，但是戒取见没有去。为什么？没有正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戒取见的烦恼，到底这个戒应不应该吃呢？啊，有的时候就会起烦恼了，尤其是啊，就外道更是在这方面更是严重。 那么这个古人有一个寄颂啊，苦下聚一切，这苦地下边呢，就是那个身边邪见戒贪嗔痴慢疑都有十个，苦下聚一切，即灭各出三，即地灭地各出去三个，就是方才我讲那个身见边见这些见出掉，因此这两个呢各有七个，而其是将前面的十个就变成了24。24啊，最后那个道地呢只取身见边见，皆取见不。